幾個禮拜以前呢，我哋講到呢個夫妻嘅關係。
幾個禮拜前我們講到這個、講到夫妻嘅關係。
今日呢，我哋嘅講道呢就會講兒女跟父母嘅關係。
今天我們講到主要是講到兒女跟父母嘅關係。
其實呢兩個講道啊，都係歸納於啊點樣過一個由聖靈充滿嘅生活當中嘅專題嚟㗎。
这两个讲到主要是说希望每个信徒能够过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专题。
就是如果你是容许神的灵管理你的话，你懂得应该怎样夫妻来相处，你懂得怎样做儿女，怎样做父母。
如果你是懂让神的灵来管理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应该懂得怎么去怎么处理夫妻，怎么当儿女，怎么当父母。
今日喺以弗所书第六章嗰度咧，首先讲嘅就系做儿女嘅点样同父母嚟相处。
今天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的是，首先讲的就是儿女怎么给父母上相处。
经文一开头就讲，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经文一开始就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同一类的教训呢，除了出现在这次圣经之外呢，也都出现在旧约的十诫里面，也都出现在新约的哥罗西书里面。
同样的一个教训是除了在这边出现之外，还在那个旧约的十诫里面出现，也在新约的哥罗西书里面出现。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讲呢，他说听从父母啊是理所当然的。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讲说，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翻译成为合理啊，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翻译成为合理是应该的。
在哥罗西书那里咧，讲到儿女啊要凡事听从父母咧，佢就话啦，系主所喜悦嘅。
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凡事听从父母呢，是主所喜悦的。
我们单单从呢两段经文咧，好似咧呢个系针对咧年纪轻嘅。
如果从这两处经文来看，好像单独在针对给年轻的儿女
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下这两次的经文的背景啊，出自十诫的时候呢，那个范围呢是即是儿女要听从孝顺父母呢，是远远超过是针对于年轻的儿女
啊。如果我们从这边看，再看到十诫里面讲的这个，远远超过针对这些小的年级的儿女。
因为在十诫里面第五诫啊，佢咁讲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在十诫里面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得以长久。
然后摩西后来在生命记重复这个十诫的诫命的时候呢，他加多一句，他说使你得福啊。
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再重复这个十诫诫命里面再加了一句说，使你在世得福
啊。所以无论怎么看，在旧约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孝顺父母啊，他是不是针对那些很小的儿女啊，是针对每一个做儿女的信耶稣的人啊。
无论这个经文在哪里写出来，它不是针对那小的年纪的儿女，是针对每一个年纪的儿女。
新约呢，视之为是理所当然的，视之为呢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
在新约里面，它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视之为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
听从可以翻译成为尊重，可以翻译成为顺服。
听从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尊重，可以翻译成为一个顺服。
然后在第二、第三节呢，他更加的加多一句的描述进去。
从这个第二节、第三节里面，他更加了一个描述进去。
他就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
他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个就有很明显是反映了十诫的里面的吩咐。
这边就很明显就反映当时十诫里面的吩咐。
十诫讲到说你们能够孝顺父母的时候呢，神就会祝福你进入所赐的土地得以长久享福。
在十诫里面说，你们尊重父母的话，你们就得以进到神所赐的土地，得以长寿，得以享福。
那我们怎么应用这句说话呢？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人，
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来去应用这个话语呢？
但是在应用的大前提当中呢，也都我看到第五章那里讲到呢，人要离开父母。
在任用的大前提里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了，就是人要离开父母。
所以边个说话，如果你归纳这些这样的教训在一起的时候呢，
如果把这个教训全部归纳在一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孝敬父母、顺服父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是无分年龄的大小的。
我们知道孝敬父母、尊重父母是没有年龄大小，没有分大小的。
但係只不過既然神你都吩咐話啊，人要離開父母嘅話咧，即係話我哋表達點孝敬跟隨父母咧，係隨著年紀嘅大小咧係有差異嘅。
就是说当我们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时候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在年纪不同年纪的时候有差异的。
我们要在主里面寻求啊怎样来尊重我们的父母怎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在主里面要寻求怎么去尊敬我们的父母怎么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其实年纪轻的孩子呢其实跟随父母就比较简单了啊父母怎么讲你们跟咯啊。
啊就年纪轻的儿女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怎么尊重父母就父母怎么说你就跟咯。
啊包括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背景怎么将成年与未成年怎么划分可能是18岁可能是22岁啊。但无论怎么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随着年纪的日长呢我们孝敬的父母跟随父母的表达是不同的。
啊、不管我们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背景上面或者是18岁来分是小孩或者成人或者是到22岁但不管哪个阶段的话我们的表达我们尊敬父母的程度都不一样。
但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心智的话呢
但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智的话呢
我相信神的灵加上圣经的教训啊一定会比较我们足够的聪明智慧啊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做出不同的决定的。
我相信我们根据神的灵的神的教训的话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会做出不同尊重神的教训。
但当我们再看回这特别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教训呢他加了一句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
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特别加一句话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
啊当然我们这样看圣经的时候呢要记住一个解经的原则啊。
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解经的一个原则。
如果有些儿女他不是长寿的时候我千万不要说他不孝敬父母。
不要说一些儿女如果他不长寿的话千万不要说他不孝敬父母。
这个是解经上逻辑的错误。
这是解经上的逻辑上面错误。
举例比如神拣选我们信他。
比如说神拣选我们这批信徒。
有些人就说了神拣选有些人不信他。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拣选有些人不信他。
有人就说另外一句话啊神拣选这些人不信他。但神从来没有说拣选这些人不信他。
神就说拣选人信他。神没有说拣选人不信他。
神只说拣选人信他。从来没有说拣选人不信他。
所以同一样的比喻了。我们孝顺父母在世长寿呢是一个祝福来的。
所以同样的比喻在我们孝敬父母在世长寿是一个祝福。
但我们不要反转头来翻译这条圣经。
我们不要把这个圣经调回来翻译。
咁但係呢個嘅應許呀呢個承諾呀應該喺神學角度點去了解呢咁。
這個應許這個承諾在神學的角度上怎麼來看怎麼了解呢
應該睇呢個承諾係一個一般性嘅祝福。
我們看這個承諾是一個一般性的祝福。
唔係一個絕對嘅事实来的
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
什么一个绝对的事实呢
什么叫绝对的事实呢
或者绝对的诺言呢这样
或者是绝对的诺言呢
在旧约当中
在旧约当中
举个例子义人必因信得生
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个是无妥协的一种的应许来的
这是没有妥协的一种应许
你如果愿意跟随耶和华
如果你愿意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就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给你一个永生
耶和华就给你个丰盛的生命给你个永生
这个绝对的应许
这是一个绝对的应许
好像新约讲得清楚信耶稣得永生
所以就像新约里面讲的信耶稣得永生
是绝对的
这是绝对的
无妥协空间的
这是没有妥协空间的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当在第二第三节讲到你孝敬父母就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般性神处事的方法
在第二第三节讲说你孝敬父母在世得福的长寿这是神一般性的事情来处理
最近我看了两本参考书怎么去了解应用这句圣经呢
最近我看了参考书怎么来去了解应用这段圣经
有一本不错的解经书就说呢
有本非常好的解经书
如果从小养成去尊重父母孝敬父母
如果从小养成尊敬父母孝敬父母
当然这个大前提是讲到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
这个大前提上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
每个家庭的组合可能很复杂的
每个家庭的组合比较可能很复杂
有些可能一个爸爸信主妈妈不信或者诸如此类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当中我们去体验的
可能就是有些家庭是爸爸信妈妈不信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是讲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情况来体验
比较合乎完美的环境当中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是懂得跟随父母的话
就讲了一个比较完美的情况就是让小孩子从小能够懂得跟随父母的话
他的身心灵都会健康
他的心灵都会健康
因为他听从神教训的时候 佢身体都比较健康噶。
因为他听神的教训咧，他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佢唔会放纵啦，
他不会放纵
啊，佢唔会心里边好多不必要嘅牵挂啦。
他心里面可能不需要很多的牵挂。
因为同跟随主嘅时候交朋结友啊，佢个生活圈子都正常啲啦。
如果他的生活能跟随主的教训的话，他的生活里面交朋友，都会正常一点。
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佢系蒙福噶。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蒙福的。
佢身心灵都健康嘅。寿命都长啲啦，
但你身心灵都健康的话，像你寿命又比较
长。所以呢个可以算为一般性嘅应许。
所以这种话里面可能算是一般性的应许。
神冇要我哋活喺世上受嗰啲不必要嘅苦噶。
神没有要我们需要在世上受那些不必要的苦。
如果真系苦难嚟临到咧，系神有佢特别嘅意念嘅。
当苦难临到的话，神一定有他特别的意义。
用呢个苦难嚟操练我哋，
用这个苦难来操练我们。
一般嚟讲，神都系要我哋。蒙受天上的福气的，
一般来讲神是要我们蒙受天上的福气。
跟着他说了，这个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跟着这再讲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如果我们根据旧约的十诫来看，
我们都根据旧约的十诫来看，
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第五条诫命，
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第五条诫命。
为什么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呢？
为什么说这边说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唯一的解释可以这么说，
为了解释佢就
呢个第一条针对做儿女嘅点样去听从父母嘅诫命，所以称为第一条诫命。
这个就是针对在儿女怎么对待父母的诫命，所以称为第一条诫命。
所以我哋要特别关注，
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关注，
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系人伦关系当中非常重要。
尊敬父母、孝顺父母是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话一代影响一代，
可以说是一代影响一代。
希望我哋已经信咗主嘅基督徒啊，我哋刻意去遵守呢条诫命。
希望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你们刻意去遵守这条诫命。
我哋随着年纪日长，我哋懂得活学活用嘅，点去孝敬我哋父母？
我哋随着我们年纪越长的话，我们就懂得去怎么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有活学活用嘅，有智慧聪明嘅，点去孝敬我哋父母？
有活学活用、有智慧、有聪明的，去怎么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圣经话，如果你咁做嘅话，你必得福啊！
圣经这么说，说得很清楚了。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必得福。
愿意神的福气临到你哋，
愿意神的福气临到你们。
不管而家你系年轻嘅父母，或者中年，甚至有啲系已经做长辈嘅父母，你都要遵守呢条嘅吩咐。
不管你是哪一个阶段的父母，希望你都能够尊重这条诫命。
然后今日我哋希望讲到咧，多啲时间花喺第四节啊。
我们今天讲到，希望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第四节。
因为我发觉在我们会众当中，很多是中年以上的父母，甚至是做了长辈的父母。
我相信在我们会众里面，很多都是中年的父母，或者做了长辈的父母。
在早堂的时候，还有一些是叫做 young couple 啦，就是他的小朋友还很小的。在五堂那里，大部分呢你的儿女都不太年轻的。
因为早堂的都是年轻的父母，所以在五堂的时候，父母都 不年轻了。
无论点咧，我哋要深入去了解一下吓，喺我哋呢个人生嘅阶段当中啊，点样去做父母？
无论如何，我们要深入去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阶段里面，怎么去当一个父母？
首先我睇第四节啊，
首先我们再看第四节，
佢话你们做父亲的，
说你们做父亲的，
好奇怪，佢呢句圣经里边咧吓，佢冇将母亲摆埋落去。
奇怪，在这圣经里面，他没有把母亲放上去。
但如果睇第一节同第二节、第三节咧，好明显儿女啊要孝敬父母。
在一二三节里面，很明显，他说儿女要孝敬父母。
但当佢一转变话题嘅时候咧，佢刻意将呢个要教养儿女嘅责任咧，就指明啊系父亲啊要负更大嘅责任。
但他一转下一节的话，他就很表明说。教育父儿女的是父亲的责任。
呢度冇讲话做母亲嘅冇责任。
最尾没有提说母亲没有责任。
因为如果你睇箴言嘅时候，好多都系讲到做父亲要点样，做母亲要点样去教育儿女
嘅。看了箴言里面，很多时候讲到父亲应该怎么样去教育，母亲应该怎么去教育儿女。
但喺呢度就刻意地指出系父亲嘅责任。
但这边非常刻意地讲说父亲的责任。
我谂如果大家仲记得喺以弗所书第五章我讲到嘅时候提过啊，夫妻嘅关系嘅时候我讲过一句说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
圣经里好清楚话，丈夫是妻子的头。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丈夫是妻子的头。
你都好清楚话，丈夫要爱妻子， 要为妻子舍命，好像基督爱教会咁样。
佢讲得很清楚，是让丈夫妻子的头要为妻子舍命，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
样。我提醒做弟兄嘅，
我提醒做弟兄的，
当神赐一个太太俾你，
当神赐一个太太给你，
唔系赐一个人去服侍你啊，系赐一个人等你去服侍佢嘅。
啊，赐不是赐一个人要你去服侍他，是赐一个人让你去服侍他。
等你更加能够去爱佢啊，
让你更加去爱他。
喺你做呢个爱太太嘅过程当中，更加经历到神点爱你啊！
在你爱太太这个过程当中，你更加经历到神是如何爱你。
所以做弟兄啊，你要记住一点。
所以做弟兄呢，你要记得。
其实圣经喺第二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妻子嘅时候，很清楚啊。佢话你要做妻子嘅，要敬重你嘅丈夫。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
喺现代嘅世代当中，可能好多好优秀嘅姊妹啊，在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个丈夫不奇怪，用世界的标准来讲。
如果用世界的标准，现代的
太太
妻子，妻子都还很优秀的，可能比丈夫 还优秀。
如果用世界的角度可以这么讲，她优秀过她丈夫。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妻子做妻子比丈夫还优秀。
但圣经说你要敬重你的丈夫。
但圣经上提到说你要敬重你的丈夫。
帮你丈夫成为更好的更成熟的基督徒。
让帮助你丈夫成为一个更好更成熟的基督徒。
无论怎样，这里看回第四节，他说你作父亲的责任交给父亲。
无论怎么样，我们在第四节看说你们做父亲的这个责任交到父亲手上。
弟兄啊，
说弟兄啊，
如果你不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成长，
如果你不成长，
如果你不爱主，
如果你不爱主，
这个很可怜的事，
是个很可怜的事情，
这个很可悲的事，
这个很可悲的事情。
神将个家庭交给你，你竟然咁样去带领。
神把一个家庭交给你，你竟然这个样子。
所以上次我讲到讲这个笑话，
上次我讲到提到一个笑话。
礼拜去做礼拜，
礼拜天去做礼拜。
佢太太问，叫我丈夫喂，去做礼拜咯咁样。
太太给丈夫讲说，哎，我们去做礼拜咯。
个丈夫仲瞓喺床度。
丈夫躺在床上。
仲反问个太太，点解要我做礼拜？
就反问太太说，你为什么要去做礼拜？
佢老婆就你知唔知你系教会童工啊？你讲到咁样。
那个太太就给丈夫讲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教会的童工？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如果丈夫系咁嘅时候，真系好可悲。
如果丈夫这样的话，就很可悲。
所以丈夫啊，你哋要站立起嚟啊，带领屋企。
所以各位丈夫，你要站立起来带领家庭。
咁呢度。佢其中啊点做爸爸呢，佢起码举咗一个例子出嚟。
这其中他怎么做父亲呢，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佢不要惹儿女嘅气啊。
不要惹儿女的气。
呢个惹呢个字呢都有翻学问㗎喎。
这惹这个字也有翻学问。
我喜欢用英文嘅 NIV 比较多啲。
我喜欢用英文的 NIV。
因为佢啲英文呢比较容易明白。
他的英文比较容易明白。
咁啊佢英文嗰个字叫 provoke。
英文的字它是用 provoke 这个字。
咁你个 provoke 点解？咁你都已经解经嘅啫，系咪？
provoke 这个字怎么解释？就已经解经。
咁啊，我曾经又睇过圣经啦，我睇下 provoke 点解咧？原来新约里边 provoke 出现过两次啊。
原来新约里边的 provoke 这个字出现过两次。
但虽然出现咗两次咧，佢系引用旧约嘅喺新约里边。
但是很奇怪的，它在新约里边它是引用旧约的。
第一个出现喺罗马书第十章。
第一个出现在罗马书第十章。
他那边讲啊，他说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不听神话。
他这边说他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话。
神呢使用那愚昧的国民啊，去惹啊这帮以色列人的怒气啊。
神用这些愚昧的国民来去惹耶和华的怒气。
不是惹他们的怒气啊。
惹以色列人的怒气。
因为他们不听话嘛。
因为他们不听话。
他又不听神话，又看不起周边的老百姓。
不听神的话也看不起周边的老百姓。
神是容许这个看不起的愚昧的老百姓呢去刺激他们。
神就容许着他们看不起的这个愚昧的老百姓去刺激这帮人。
刺激到他们发脾气。
刺激到他们发脾气。
让他们犯错误自己惩罚自己。
让他们犯错误让他们自己惩罚自己。
这个野的字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使用的。
这个野这个字就是用这个背景来使用的。
所以罗马书第十章是引用啊生命记啊当时在旷野的经历来的。
所以罗马书第十章是引用当时以色列人在生命记里面在旷野里面的经历。
那你解释什么叫野气，
他是来解释为什么怎么什么叫
野
气
的结果，就他个人失控，他个人发脾气。
这野的话就是让这个人失控，让这个人发脾气，做错事，
这叫野，
这叫野。
那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有一节呢，个野气的字点样描述的呢？咁样，
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怎么讲这个野这个字呢？
他就讲了，你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等到他们失去志气啊。
他说这边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去他们的志气。
NIV Bible 呢就说让他们灰心丧志 discourage，
新的 NIV 版本就说让他们灰心丧志。
你整天刺激的仔女搞到他们没有信心，
你整天刺激着儿女让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
都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没办法抬起头来做人，
整天活在悲伤当中，
整天活在一个悲伤当中，
以为自己是没价值的，
以为自己是没有价值，
这样叫失了志气，
这样叫失了志气。如果
将这三节圣经归纳来看，什么叫野气呢？这样
那我把这三段圣经归纳来看的话，什么叫野气呢？
是用一些不合理的愚昧的行为，
是不是不合理愚昧的行为，
愚昧的言语，
愚昧的言语，
不必要的要求规矩，
不必要的要求规矩，
来刺激啊对方发脾气，
来刺激对方来发脾气，
失控，
失控，
情绪崩溃，
情绪崩溃，
最终灰心丧志，叫野气，
最终是灰心丧志，这叫野。
这个可能是讲得严重一点，
这可能讲得严重一点，
可能在某个程度当中我们都犯了同类错误，
可能在某种程度当中我们都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真的惹了我儿女的气，
我们真的是惹了我们儿女的气。
那我举四五个例子，可能会略为适合一些中国人特别移民的家庭，
我举几个四五个例子，可能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移民家庭。
因为父亲对儿女有不合理的要求，
父亲对儿女有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听过的，
我听过很多。
有个仔回屋企，或女回屋企，拿这个成绩单给爸爸看一看。
这个儿子或女儿拿回家，拿了成绩单给这个父亲看。
老豆一看就得95分咋？
这个爸爸一看，这95分啊
，A minus
就是 A 减。
点解冇 A plus 噶？
为什么有 A 加呢？
其实冇 A 加一样嘢噶。
其实是没有 A 加的事情。
A minus 噶咋？
就 A 嘅 A 减。
佢已经唔高兴啦。
他就不高兴了。
跟住佢又吹牛啦，这个老豆。
这个父亲就开始吹牛了。
你知唔知老豆以前几巴闭啊？
你知道我你老爸以前多厉害？
我的成绩几好啊，咁样。
我的成绩多好。
咁啱呢个弟兄以前我大学同学嚟噶。
刚好这个弟兄是我以前
大学同学。我都知道有几有料嘅，根本上。
我到底知道他到底去了哪个程度？
喺个仔面前佢吹牛。
在他儿子面前吹牛。
话自己咁了不起。
说自己多了不起。
呢个惹儿女嘅气。
这就惹儿女的气。
其实一个儿女，我哋教养佢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佢嘅品格啊。
就我们叫做儿女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的品格。
中国人的家庭好多时候偏重于某些的学业的成绩。
中国人家庭特别中国人家庭有很某些偏重很重要偏重的
学业。一定指定他将来要做某个专业。
一定指定你将来做某种的专业。
这种叫惹儿女的气。
这就叫惹儿女的气。
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犯这个错。
求神怜悯我们不要犯这个错。
我哋基督徒要价值观重整啊！
我们基督徒要价值观来重整，
要刻意关注我哋儿女嘅身心灵嘅发展。
我们要刻意去关注我们儿女的身心灵的发展，
唔好强迫佢做一啲唔一定绝对嘅嘢。
不要强迫他做一点不是绝对的东西。
所以不合理嘅要求会惹儿女嘅气。
不合理的要求会惹儿女的气。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好多不合理嘅规矩啊！
很多很不合理的规矩。
我曾经探访一些家庭啊，
我曾经去探访几个家庭，
即系由朝头早起身啊，到夜晚瞓觉啊，都有规矩。
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有规定。
我仲见过一个家庭啊，好似贴挥春咁噶，贴埋啊，要做一样做嗰样冇停噶。
我看了另外一个家庭，好像贴那个春联一样啊，你要做个这个，做那个，做这个。
咁我有阵时就问问佢父亲啦，佢话：我哋立法要严啊，执法要松咁讲。
那父亲说：我们是立法要从严，执法要从松。
哇，咁你个家庭啊，好冇啊持久性喎，边条合法，边条非法，你点知啊？
那我说你家庭不是很没有持久性，哪个非法，哪个是合法，我怎么知道呢？
我跟住讲一句说：喂，神对我哋都系十条诫命啫噃。
我跟我说的，神只给我们十条诫命而已。
你屋企二三十条啊？
你家里面二三十条
就紧要过旧约啊？
比旧约还厉害。
虽然而家仲系恩典时代，仲紧要过旧约。咁嚟教你啲仔女惹儿女气，
所以虽然是我们现在恩典时代，但你还是用就业的方法来教，就是要惹儿女的气，
搞到儿女心理非常唔健康，
就搞弄得把儿女弄得很心理很不健康，
搞到儿女失去咗志气，
让儿女失去志气，
搞到儿女很萎缩，
让儿女很萎缩，
想尽办法满足你，
想尽办法来满足你，
冇晒创意力，
没有创意力，
系嘅，呢个中国孩子嘅好特别嘅弱点嚟。
是中国孩子一个很特别的弱。
佢识读书又唔识创意。
他会念书但不会创意。
我唔介意我话俾大家听。
我不介意给大家讲。
好多时候啊，我哋中国孩子啊，读大学啊，攞 A 好容易噶咋。
我们很多中国小孩子啊，这念大学拿一个 A 是很简
单。我仲睇唔起嗰啲西人话人哋唔叻添喎。
啊，我们说的是啊，外那个白人他们不没有中国人本事。
唔系白人
啦，黑人。啊，黑人就是外人。
但系当你读到 PhD 嘅时候，你就知道啦，好多西人好叻。
但是当你念到那个博士班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他们的小孩比中国小孩厉害。
我哋中国人即系动起床板，点埋蜡烛啊，先紧紧合格啊！人啲西人唔使读书都得噶。
当你念博士班的时候，你中国小孩就拼那个命才能仅仅及格。
最终攞到 PhD 咁，但系唔证明啊，我哋嗰个教育系失败。
最终还是拿了 PhD， 但是证明我的教育是失败。
我哋要明白我哋弱点喺边度。
我们要明白我们中国父母的弱点在哪里。
做一啲不必要嘅规条嚟抹杀咗我哋儿女个创造力，
不要用一些规条来抹杀我们儿女的创意。
你哋要小心，因为以前我哋教育，我哋父母系咁教我哋噶嘛。
你们要小心，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父母就是这么教我。
将勤补拙啊嘛。
将勤补拙。
你猪咁蠢啊，都可以叻到叻过人噶，你死嚟就得噶啦，咁系咁教我哋噶嘛。
你如果比猪还要笨的话，你只要拼命的话，你就得到了。
但未必系咁啊，呢个世界未必系咁。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求主帮助我哋，唔好将一啲不必要规条加俾我哋嘅仔女。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一些不必要的规条加给我们的儿女。
第三个经常喺睇落嚟点惹儿女就偏爱啦。
啊，
非分
系
什
么？第三个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一个偏爱。
咁啊，传统嘅中国家庭都仲有嘅，现代家庭少啲啦，重男轻女啦，系嘛？咁啲传
统
嘅都有嘅。
传统家庭重男轻女，现在比较好一点。现代家庭大概不会有。
啊，唔系啊，如果国内嚟嗰啲啊，呢个好严重啊，呢个问题。
但是从国内来的可能这个问题很严重。
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好点对吧？国内嚟嘅啲好严重啊，呢个问题。
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国内很严重这个问题。
咁啊，除咗重男轻女之外咧，有阵时啲仔女啊生出嚟就话有啲略为咧学嘢快啲，唔一定聪明啊，学嘢快啲咧，我哋锡佢啦。
除了重男轻女之后，可能我们的有几个小孩，其中一个学东西学得比较快，比较聪明，
以为佢聪明
啲，我们就比较疼他，以为他比较聪明。
咁啊，爱聪明嗰个啦。
我们就爱聪明的那个，
就或者有啲心里边唔系好高兴嗰啲，比较学嘢慢啲嘅。
心里面有一点不高兴，那些学的东西比较慢一点。
其实呢度儿童心理学个个都识噶啦，细蚊仔啊，佢成长个个唔同，有啲系三岁叻啲，有啲四岁叻，有啲五岁叻啲，系人都知啊，不过你唔知啫嘛。
其实你如果去念念儿童心理学，你就知道有些小孩三岁比较厉害，五岁比较厉害，八岁比较厉害，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嗰例，譬如我十九岁时最蠢嘅。
其实我举例，我是十九岁时候最笨的。
我考香港大学嗰阵时候咧，我系报医科，咁啊都不自量力嘅，最后梗系入唔到啦。
我考香港大学，我想进医科，但最后是不自量力，还是进不到。
但我相信我嘅智商系二十岁先出嚟嘅。
但我相信我的智商是二十岁才出来。
我喺加州读大学嗰阵时候四 point 喎。
我在加州念大学的时候，我有4.0咯。
啊，你点解释？证明我十九岁系蠢，二十岁正咁解啫嘛。
证明我十九岁是笨，但二十岁我就变聪明了。
所以兄弟姊妹啊，我哋唔好偏爱，唔好重男轻女，唔好爱一个多啲，爱一个少啲。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偏爱，不要重男轻女，不要爱一个多一点，爱一个少一点。
啊，我哋要喺神面前，每一个儿女都咁宝贵。
我们在神面前，把每个儿女都是很宝贵。
就算系生出嚟残缺嘅儿女啊。都是神的恩典，
就算生出来是个残缺的儿女，都是神的恩典。
求主怜悯我哋，唔好犯呢个错误惹儿女嘅气。
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惹。
跟住就言谈当中惹儿女嘅气啊！
跟住就在言谈当中，有时惹儿女的气。
无知当中伤害儿女嘅自尊心，
无知当中伤害儿女的自尊心。
怪不得哥罗西书又话啦，等佢哋失去志气啊嘛，我哋伤咗佢嘅心啊。
难怪哥罗西书讲说你伤了他们心，让他们失去
志气。我真的听到你父母在教会讲的，你蠢到猪咁样啦，真系咁讲。
我真的看了在教会里面有父母这样说，指儿女说你蠢得像个猪一样。
甚至更离谱，我生个叉烧我生你，咁你讲出嚟噶？
很多人喜欢讲说，我生个叉烧比生你还好。
几离谱啊！基督徒啊，
基督徒就多离谱。
我哋小心我点讲啊？
我们小心我们讲话，
唔好将我的儿女同人对比。
不要用我们的儿女给别人。
每个儿女都咁宝贵啊！
每个儿女都那么宝贵。
言谈当中要尊重佢哋。
我们在言谈当中要尊重他们。
自细去建立佢哋。
从小建立他们。
如果唔系咁，你就惹儿女嘅气。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惹儿女的气。
我哋大部分都系移民。
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
我哋以前嘅父母可能唔系咁教我哋。
啊，可能我们大的父母都不是这么教我们的。
但系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啦。
啊，你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以前有好多好嘅东西可以继续传落嚟，如果唔啱嘅就唔好带住，继续教下一代。
啊，如果以前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可以继续保留下来，但是不对的话，你就不要再教下一代。
做一个能够听神教训嘅父母。
做一个能够听神教训的父母。
嗱，咁圣经里边咧，除咗话唔好惹儿女嘅气之外咧，佢就话点讲啊？要着照着主的教训啊和警戒教养他们啊。
他们这边还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还要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那如果我们看这句的正面吩咐呢，我们的心里面的了解啊，这个是比较严谨一种的提醒来，是吗？教训哦，警戒哦。
如果我们从表面来看的话，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教训，说了教训给警戒。
警戒可以称为 discipline 哦。用 discipline 佢，
他用警戒教训
啊，系可以系严厉噶，
系
严厉啲噶，语气系严厉噶，
这语气是非常严厉的。
咁咩叫养育咧？咁样，
什么叫养育？
养育可以翻译成为培育，
啊，养育可以翻译成为培育，
可以翻译成 nurture 啊，
可以翻译培育，
系等于我哋陪住一个人啊，等佢慢慢嘅肉体、心灵同灵命啊，不住长大，就称为养育。
就是把他慢慢把他的他的灵命生命一个培养慢慢长大。
比如说呢，我们自己如果不肯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怎么要求仔女啊可以接受我们栽培他肉体心灵和灵命可以成长？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怎么能要求来栽培我们的生命身体灵命一个成长呢？
所以我见到这不成长的弟兄我好伤心啊。
所以我看了一些不成长的弟兄我非常难过。
我好气愤啊。
我很气愤。
啊！你哋既然神俾个家庭你，你竟然咁样做一个一家之主，
神给一个这么好的家庭给你，你还这样做一个这么样的一家之主，
我为你而可悲啊！
我为你可悲，
为你而伤心，
我为你而伤心。
所以你快啲醒悟过嚟。
所以你如果赶快醒悟过来，
因为你要陪你的儿女成长的，
因为你要陪你的儿女成长。
咁当然我再睇呢圣经嘅时候咧，都睇到中国啲文化出嚟嘅。
当我看着在看着圣经上，我看了一点点中国的文化。
大家知道和合本啊，即系我哋而家用紧本圣经啦，虽然电脑就都仲系和合本嘅，成百年前翻译嘅，大家知啊。
我们知道这个中文的和合本是一百年前翻译的，大家都知道。虽然在电脑里面还是和合本。
我仲改变唔到用嗰啲新嘅中文翻译本。
我还改变不了用新的中文翻译本。
英文嘅翻译本咧，我用好多本嘅。
英文的翻译本我用了很多本。
如果用 NIV 的时候呢，
如果看那个 NIV 的时候呢，
我看到个英文的字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个英文字是什么呢？
英文的字是 training 跟 instruction， 就是陪着他接受培训还有给他指示。
对，英文的意思是说让他接受培训还给他一些指示
啊，带着了开门的形式陪着他行，这解
带着一个 开门的形式陪着他一块走，
不是很严厉性的，
不是严厉性，
是好愿意的，带着一种特别的爱心的去培育他的，
是很愿意的，带着一种爱心去慢慢培育他。
咁我亦都参考过 Greek 啊原文啊睇睇，
我就参考了那个希腊文原文。
你记住啊，都言语的翻译是有啲技巧的，
对，言语的翻译是有点技巧，
冇办法将100%Greek 嘅意念翻译英文，英文意念翻译中文，冇可能嘅，根本冇可能嘅。
没有100%把那个希腊文的原意翻译成中文，这是不可能的。
连广东话翻译国语，国语翻译广东话都冇办法100%。
广东话国语翻国语，国语翻广东话也没办法翻得100%。
但意念就冇错嘅，
但意思是没有错。
所以好明显啊，呢本和合本啊，系将一个严谨嘅语气啊，或者情操啊，放入咗翻译里边啊。
没有，我们看到在和合本这个地方就看到一个严谨的。言语的情操放在这边，
所以当我们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呢，就将一个比较怎么说都是很准确的，但是比较轻快的那种的语调翻译出来。
英文的翻译本就是比较轻快的，比较很准确的来翻译出来。
在言语翻译学当中，这叫通啊，个通的问题。
在言语翻译学里面，这是这个音质的问题。
个通啊，就决定点用词。
这个音的意思就能怎来决定？
这学问几高噶，
这学问是很高。
所以我哋唔好转牛角尖啊！总之大家知道啊，中国人翻译圣经咧，将中国人性格放咗落去，就系咁解。
大家不要转牛角尖，因为中国人翻译这个圣经，自然就把中国人的性格放。
所以我哋做父亲嘅亦都明白我哋嘅文化背景。
我们做父亲嘅明白我们的文化背景，
检讨一下，
我们检讨一下，
我哋教养儿女啊，系咪过分严谨呢？
我们教养儿女是不是过分严谨呢？
啊，咁大家检讨下咯。
大家来检讨一下咯。
因为神呢，希望我哋陪着我哋嘅儿女嚟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陪伴我们的儿女一块来成长。
最重要呢，除了自己检讨下之外呢，就是你有没有成长啊？更加重要。
最重要的检讨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成长最
重要？你有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是最紧要。
你有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最重要？
你的良心有没有控告你啊？你自己问一问自己。
你的良心有没有控告你？
你怎么做老豆啊？怎么做父亲？
你如何做父亲？你如何做父亲？
弟兄你想想。
弟兄你们想想，
姊妹要想想，咁你点尊重你嘅丈夫，造成你嘅丈夫变成咩男人啊？系咪先啊？
姊妹想想，你如何去尊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就变成什么样的男人？
有咁嘅女人就变成咁嘅男人啊嘛，系咁嘅事。
有这样的女人就会有变成这样的男人。
所以我唔系将个责任加晒俾个丈夫，你做姊妹都要记得，你有冇真系敬重你嘅丈夫？点敬重？系咪敬虔嘅一个女人嚟尊重你嘅丈夫？呢个你要反省嘅。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不是只把责任放在父亲那边。你做太太也要来怎么来培育你的丈夫，然后做一个敬虔的人。
你怎爱他，怎尊重他，你做太太要谂谂。
你怎么爱他，怎么尊重他，你做太太要想。
无论点，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咁样嚟培育儿女一同成长。
这核心思想就是要这样才去培养儿女一块来成长。
嗱，在座当中，正如我讲啊，大部分都唔系年轻嘅父母。
在座当中大部分都不是年轻的父母，
所以我将核心约为转移啊！我哋一班年长的父母啊，点样嚟培育我哋嘅仔女啦？
我将这个核心转一转，就是说我们这班年长的父母如何来培养我们的儿女。
我俾大家几个分享啫吓，唔系绝对噶吓，即系我觉得应该咁，我分享我俾大家听下。
我有几个分享给大家，但不是说绝对要你们这样做的。
你自己思想
一
下，
你们是思想一下。
点样做一个年长嘅父母去培育我哋成年人嘅子女？
如果怎么样来做一个年长的父母来培育我们成年人的子女？
第一个，首先啊，要尊重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夫妻里边嘅关系，我哋做父母要尊重呢一点。
首先，我们要尊重第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夫妻的关系，我要尊重这一点。
嗰度讲到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
那边讲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我哋要支持呢个观念啊！
我们要支持这个观念。
我最近听到一个我唔记得爸爸定妈妈，讲一句说话。
我不记得这是父亲讲还是母亲讲了一句话。
佢呢句说话唔应用我家庭，因为我女四十几岁仲未嫁，所以我要完全当个细路仔咁养佢。
所以他说这句话不应用在我家庭，因为我女儿十几岁还没有出嫁，我还是把她当小孩一样。
我讲就算女儿而家嫁人啦，你都当个细路仔噶啦。
我说就算你女儿嫁人的话，你还是把她看小孩一样。
所以你要尊重呢四个说话。
所以我们尊重这边的讲的话。
鼓励我哋嘅儿女去承担佢哋做夫妻甚至做父母嘅责任。
鼓励我们的儿女去承担着做夫妻甚至做父母的责任。
喺呢件事情上面咧，我哋有阵时要收敛一啲。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时候要修炼一点。
唔好随意嘅加插我哋个人意见。
不要随意加插我们个人的意见。
成为我哋儿女嘅负担。
成为我们儿女的负担。
这个唔应该。
这个不应该。
好多时婆媳嘅关系啊，嗰啲冚唪唥都系因为嗰啲做父母嘅唔识做搞出嚟。
很多婆媳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父母不懂得怎么去做，就弄出来了。
尊重人要离开父母，
要尊重人是要离开父母。
鼓励佢哋夫妻相爱。
鼓励他们夫妻相爱。
好有日我同我仔讲。
有天我给我儿子讲。
哇！你最孝顺我啊，你爱你老婆咯，咁得。
你最孝顺我就最孝顺我的话，你就爱你太太吧。
记得带我的孙去教会。
记得把我的孙带到教会去。
你记得每日吃饭你要带领祈祷。
记得每天吃饭你要带领祷告。
你爱我嘛，你做样。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做这样。
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俾个责任佢，等佢懂得点做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你给他个责任给他，知道他。
唔因为我哋嘅插手成为佢哋嘅矛盾。
不要因为我们的插手进去，成为他们的矛盾。
我都两个礼拜前我讲过一句说话，咁我讲多次。
两个礼拜前我讲了一句话，我再讲一次。
我哋结婚嘅人当然唔应该有第三者啦，系咪？
我们结了婚的人当然不应该有第三者。
犯罪嚟噶嘛？
这是犯罪。
点可以结婚有第三者啫？
怎么可能结婚就有第三者？
呢个人有第三者喎。
但这个人有第三者。
佢第三者就佢妈咪喎。
他说第三者就是他妈妈。
你明白？人嘅矛盾都咁紧要噶。
他说：你看到吗？人就这么矛盾。
所以第二个可以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哋要成为我哋年长嘅儿女嘅朋友啊。
我们要成为我们年长儿女的朋友，
学习除了尊重他之外，要同他一起学新的东西。
学习除了尊重他之外呢，还给他去外学学新的东西。
啊、相信他们同我们交往当中啊，因为我们成长，他们成长呢，就可以做一些合情合理的对大家有好处的决定。
所以在我们的交往当中，我们合情合理的来大家做一些决定。
啊，不要太过啊，以为我是父亲啊，我是母亲啊，我就话事的。啊，这个不对。
比如说我是母亲，我是父亲，我是决定权的，这不对。
第三个大家想想的要诀啊！
啊，第三个我们大家来想想这个要诀。
做父母跟年长的儿女相处啊！
啊，做父母如何跟年长的儿女相处？
不管你啊是否同你的仔女同住，
不管你是否跟你的儿女一块住，
这两个选择呢，不是绝对好与坏的选择。
这两个选择不是绝对好和绝对坏的。
有些环境同个仔女一起住好的，有些环境呢就千祈不好。
有些环境是给儿女住在一块是好的，但有些情况是绝对不好。
苹果和橙啊，千祈不要对比。
苹果跟橘子绝对不要对比。
但无论怎样，当我们儿女有需要我们的时候啊，
但无论如何，当儿女有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无条件的乐意去帮助他们。
我们应该是无条件的乐意去帮助他们。
但主动权应该儿女提出来啊，不要你提出来。我可以帮助你啊。
这主动权是儿女提出来，比如说啊，我要来帮你。
你要儿女话不好啊，不要来啊嘛。你不要做
啊！你不要说儿女说你不要来，不要来，不要做。
不要逼到儿女要咁讲嘛。
不要逼到儿女这样做，
伤害感情嘛，
这是伤害感情。
所以我哋要俾儿女知道，我系好乐意啊。
系啊，我们要儿女知道，我们是很乐意的。
我能力以内，我一定愿意做。
在我能力以内，我一定愿意做。
香港有个新闻啊，唉，真系唔敢相信。
香港最近个新闻真的不敢相信。
差唔多成为打官司咁滞。
快要打官司。
有个妈妈同个新抱啊，奶奶同个新抱。
这个婆婆给媳妇，
因为个新抱要翻工，
媳妇要上班，
奶奶又帮佢凑仔啦，
就婆婆帮佢看小孩，
跟住佢俾张单个奶奶，
就他那个媳妇就给张单子给那个奶，那个
佢要收个12000蚊嘅睇仔费咁讲，即系港纸咧1000蚊美金啊，
就收12000块的，
12000块差唔多2000蚊美金，
看小孩的费用。
个新抱当场跳起咁滞，
就是这个媳妇当场跳起来。
咁呢件事竟然成为丫号嘅新闻，咁梗系唔系话闩埋门两个人嘅事啦，系咪冇理由人哋知道噶嘛？
这个居然成为雅虎上面的新闻，不知道肯定这个事情出来了。
如果呢个人系信主嘅咧，多么羞辱神啫！
如果这个人是信主，是多么羞辱神。
所以如果同成年嘅儿女生活啊，你要很乐意帮佢，系冇条件。
所以就给成人的儿女生活一定要很乐意的帮他，是没有条件。
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
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那第四个，我认为可以大家分享的。
第四个我们因为可以大家分享。
我们有信心相信。
我们有信心相信。
天父会指示我们已经年长了，继续怎么生活下去。
天父会指示我们，我们年长了，我们应该继续怎么生活下去。
每个人都会继续年长的，
每个人都会继续慢慢年长，
没人继续年轻的，
没有人继续年轻的，每个人都继续。
天父会指示我们怎样活我们老年的生活啊！
我相信天父就指示我们去怎么去过老年人的生活，
然后也都深信呢，天父会指示我们的儿女啊，去孝敬我们。
我们深信天父会指示我们的儿女来孝敬我们。
从小的生活，你个人的对他的影响啊。怎样引导他，其实他们知道的，他要怎样孝顺你，他应该知道。
从小的生活，你个人怎么引导他，其实他知道了，他应该怎么孝顺你，他应该明白。
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神会造成这件美事啊！
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神会把这个美事成全。
神会安排一个最好环境出来，
神会安排一个最好的环境给你。
最后有一个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有一天我们还有能力呼吸的时候都要做的。
有一天我们能够还能喘气的时候，我们都要做。
即系等于做到最后一分钟嘅呢件事。
这件事情是等于做了最后一分钟。
每日为儿女祈祷啊！
你每日每天为儿女祷告。
逐个逐个数个名啊！
每个每个数名字。
大仔啊，我都为你祈祷。新抱为你祈祷。
大儿子
一路数落去，
为你祷告，一路数下去。
如果孙仔多嘅咧，数多几个。
如果孙多的话，再多数。
如果你个个都数得出嚟嘅话，证明你冇老人痴呆症，好事。
如果每个人数出来，证明没有老人痴呆，你会好事。
就为佢哋祈祷，
就为他们祷告。
有多啲神嘅心怀，为佢属灵嘅生命祈祷。
有多一点神的心怀，为他们属灵的生命
祷告。为佢哋夫妻能够彼此相爱嚟祈祷，
为他们夫妻彼此相爱来祷告。
好似我对我仔女讲，我对我女讲一样咁讲。
对我儿子讲，对我女儿讲。
你最爱我的就是爱你的配偶。
你如果真的很爱我的话，你是爱你的配偶，
爱我的孙，
爱我的孙，
唔好搞出咩夫妻离婚啊啲咁嘅嘢出嚟。
不要弄个夫妻，
你搞呢样嘢系整死我噶，我你唔好做呢样嘢出嚟。
如果你把这事情弄出来，你把我弄死一样。
即系我会伤心咗一个地步，
我会伤心到一个地步，你不想活。
所以你为佢嘅灵命嚟祈祷，
所以你为他的灵命来祷告，
为佢嘅好处嚟祈祷，
为他们好处来祷告，
有天父会祝福你。
天父来祝福
你，咁做老人家嘅时候咧，天父会祝福你。
你这样做老人家的话，天父会绝对祝福你。
浓缩嚟讲，
浓缩来
讲，要尊重人要离开父母呢件事。
你要尊重人要离开父母。
要鼓励你嘅儿女要成熟，要做决定。
你鼓励你的儿女要成熟，
学习做佢嘅朋友。
学习做他的朋友。
无条件嘅付出自己出嚟，要帮助佢哋。
无条件把自己付出来帮助儿女。
要信心相信神会照顾你，要信心相信你嘅儿女懂得点样孝顺你。
有信心相信神会照顾你，信心相信你的儿女会懂得怎么孝顺。
最后到最后一啖气啊，都要为儿女祈祷。
到最后一口气，你要为你的儿女祷告。
只脚未伸嘅时候啊，都要为儿女祈祷啊。
你手脚未伸直的话，你就要为你的儿女祷告。
为佢灵命嚟祈祷。
为他灵命祷告。
天父会帮助你。
天父绝对会帮助你。
求主怜悯我哋，懂得点样做父母嘅做父母，做儿女嘅做儿女。
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懂得去做父母的做父母，做儿女的做儿女。
这个需要圣灵嘅帮助啦。
这需要圣灵的帮助。
这个就叫圣灵充满嘅生活啦。
这叫圣灵充满的生活。
求主帮助你哋。
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给我们能够看到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灵不住的关照我们，给我们看得清楚，听得精确，然后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决心，去在你的教训能够行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有这份从天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要好好的为你来夸，不要白白的度过今生。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与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